天父，感谢你在这美好的主日，让我们来纪念你的爱子耶稣，祝福我们的心灵，被你的圣灵来触摸。亲爱的圣灵，我们来邀请你，在这个时刻奉耶稣的名，触摸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我面前，触动我们的心灵。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带领我们借着圣餐与主深深的联合，与基督的复活，与基督的生命，与基督的健康，与基督的得胜深深的联合，祝福我们的圣餐满有神你的荣耀，有你的同在。耶稣，我们来敬拜你，耶稣，我们来纪念你，耶稣，我们来爱你。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洁净网络，洁净你的仆人，洁净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在圣餐的联合里也连于你的圣洁，除去一切的羞耻，除去一切仇敌的控告，除去一切魔鬼的作为。在今天的圣餐里，主啊，你也赐下医治和释放，让我们每位领圣餐的家人，当我们来领受耶稣身体的时候，一切的疾病就离开，一切的咒诅就脱落，你的祝福，你的健康，你复活的大能就临到我们。因为圣餐是与主耶稣大能的联合。哦，我们的神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奉耶稣的名。现在把你的无酵饼，准备好的无酵饼举起来，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爱主耶稣。耶稣，我们来纪念你，被挂在木头上，全身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因你受了鞭伤，使我一切的疾病得到医治。你每一鞭伤都使我的一样疾病得到医治，以至于你被打得遍体鳞伤，担当了我所有的疾病。主啊，当我们如此举起你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等下来吃下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的健康买了单，付上了赎价。所以我求你，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被发动，来连于你的健康，连于你的强壮，因为为此你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谁的麦开了？好，让我们奉耶稣的名，现在来领受耶稣的身体。每一家人奉耶稣的名领受耶稣的身体。领受你的健康，领受你的医治，这是耶稣的身体。借着圣餐，我们领受了耶稣的身体，我们与主不分彼此。现在拿起你手中救恩的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奉耶稣的名，让我们现在来领受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来摧毁魔鬼在你生命中一切的控告，一切的巫术，一切的作为。家人们，我们来领受耶稣的宝血。 哦，主啊，我们领受你的宝血，我们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就是主的人。让我们或活或死都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死。主啊，感谢你借着圣餐有力的联合，使疾病远离我，使软弱离开我，使咒诅远离我，使魔鬼四散逃跑。你的宝血也摧毁魔鬼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作为，我领受我的医治。哈利路亚，感恩的宣告，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赐下医治。因他受了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因他受了鞭伤，我已经全然好了。奉耶稣的名发预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一切的疾病得到医治。因主受了鞭伤，所有的疾病得到医治。奉耶稣的名，一切的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一切的呼吸系统的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奉耶稣的名都离开，疼痛脱落了。咒诅消失了，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连于你的健康，哈利路亚。主耶稣正在使你深深的连于他的健康。主说，因我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到医治，你不需要再病下去。奉耶稣的名，我向你说，你不需要病下去。奉耶稣名，现在就起立。奉耶稣名，现在就强健的行走。奉耶稣名，现在一切的疼痛离开你，一切的软弱离开你，从你的全身离开。奉耶稣的名，疾病的锁链断开。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全然得医治。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疼痛消失，斥责一些疾病的症状消失。奉耶稣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医治。我不需要病下去，因耶稣为我的健康买了单，因耶稣为我受了鞭伤，使我足够得医治。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的救恩。我再一次连于你的十字架，借着圣餐，我已经领受了你健康的身体。我活着不再是我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奉耶稣的名，我祝福我的身体是强健的。我奉耶稣名祝福我的思想是强健的。我奉耶稣名祝福我的灵魂体都是强盛的。发预言的祷告，哈利路亚，让灵界听到。沙拉巴巴巴巴，哈拉巴巴巴巴，谢的哈拉巴巴巴，卡拉巴巴谢的。赞美你，主啊，赐下你的得胜，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释放，赐下你的突破，赐下你的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我感受到神的荣耀就在这里，圣灵像火一样正在燃烧你。一切的软弱离开你了，一切的巫术被击散了，一切的仇敌魔鬼消失了。赞美主，哈利路亚！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领受我们的医治和释放。你需要什么，在神的同在里，主就给你供应。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我领受我的健康，我领受我的兴盛，灵魂体的兴盛，思想意念的兴盛，身体的健康，灵里的强健。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主啊，在你的圣餐里面，我深深的连于这一切，因为这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深深的连结，不分彼此。奉耶稣的名宣告，不分彼此。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的医治。上主感恩的领受，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医治了我。奉耶稣名，我们也命令死亡的灵离开，疾病的灵离开，软弱的灵离开。奉耶稣名，在这个时刻灵离开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名，主啊，你的健康，你的复活，你的得胜，你的兴盛，你的强健，你的突破，你的更新临到我，连于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的名领受，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巴巴巴巴，Jesus, there's something. 沙拉巴巴巴巴，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我感谢你 Master Savior 耶稣。再没有疾病，只有耶稣。再没有软弱，只有耶稣。再没有你自己，只有耶稣。耶稣在你里面是健康的，所以你是健康的。耶稣在你里面是强盛的，所以你是强盛的。让我们忘记一切，只有耶稣。 耶稣，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同在，是我完全的意志释放。哈利路亚 Jesus， 主啊，只有你，沙啦啦啦西啦啦， Jesus， Jesus， 耶稣，赞美你，感谢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继续来触摸我们，触摸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哦，主啊，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希拉拉沙拉巴拉布，希拉拉拉拉希里，巴沙拉布希亚拉，沙拉拉。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们敬仰。浸透在神的荣耀里面，湿滴在神的同在里面，让他来触摸你。耶稣，耶稣，你同在，是我的完全。你是我的救主，耶稣，唯有你是如此真实的领导我，触摸我，触摸我，使我连于你，沙拉呼，沙拉呼，巴沙拉呼 ，Jesus， 赞美你耶稣。沙拉呼。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的医治和释放在我们中间，感谢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主啊，感谢你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赐下恩膏的教导，继续彰显你荣耀的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来复兴我们。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赐下先知性的讲道。God morning, Pernico. 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想分享代祷者的陷阱， 一个新的信息，代祷者的陷阱。我们先明白什么是代祷。代祷的英文是 intercession。 intercession 这个词是由 inter 和 session 两个单词组成。 inter 你可以翻译成就是中介人， session 可以说成是谈话。那么简而言之，就是代祷就是你代表另一个人向神来说话，你代表另一方来向神来说好话。确切的讲，因为代祷就是旧约中祭司所做的工作，旧约里面的祭司是代表百姓向神说好话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神的祭司，今天我们承载了代祷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活得像一个祭司一样，做一位代祷者。祭司就是一位代祷者，如同旧约的祭司代表百姓向神说好话，我们今天新约的祭司也要以中间人的身份，为着第三方向神来说好话。所以代祷是一种奉献，是一种付出。代祷更多的也是在释放祝福，因为代祷就是向神说好话，为着另一方的利益。因此代祷要求代祷者需要与人表同心，也要与神表同心。什么叫与人表同心？就是我们需要感同身受，体会你所代求对象的软弱，体会他的感受。与神表同心呢，是体会神对你所代祷的对象的心意，神对他的呼召，神对他的眼光，摸到神的心意。所以代祷更多的是一种操练爱心，释放祝福，释放神的心意，释放神的怜悯于你所代祷的对象身上，对于你也是一种爱心与怜悯的操练。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而爱是一种行动。我们每一天需要为人代祷，好让我们的爱能流淌出去，好让我们的爱能行动起来，好让我们的爱能活起来。所以代祷是美好的，代祷也是我们的职分，因为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总而言之，代祷是以给出去的祝福者的身份，中介人的身份，带着爱，带着怜悯，带着感同身受的心态，来摸到神对那个人在这个季节里的心意，与神的眼光同步，持之以恒的为此而呼求神。这就是一种合格的代祷。当你如此行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更多的先知性启示的方向，使你更准确的来为这个人代祷。那么你的代祷就会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你成为一个合格的代祷者。哈利路亚。而这一切都需要你全心的摆上，所以代祷更多的是走心，用心灵来寻求神，用心灵来呼求神，因为神只回应那些全心全意寻求他的人。 所以我们代祷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取劳祷告的心态，也就是生产祷告的心态，并且要持之以恒。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8章1到5节，1到7节，路加福音18章1到7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人，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开篇主就说，这个比喻是指着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讲的。所以让我们来思念这个比喻所蕴含的意思，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效法这个寡妇，能够不断的来为着他的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的一种态度是持之以恒的态度，神喜悦这样的态度。神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然而作为神的选民，我们真的能昼夜呼吁他们？有多少昼夜呼吁神？有的人虽然能昼夜呼吁神，但不过是一个月，有的甚至一个礼拜，神还没有给他成就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所以他永远无法得见他祷告的回应。下面主说了，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就是说，然而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吗？信德翻译成信心才是对的。英王钦定版说的是 Sha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Faith 应该翻译成信心，不要翻译成信德。汉语出现信德的地方都是信心，非要加一个德字，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但是主在讲信心，我们主说，如果你是有信心的人，你就持之以恒的来祷告，知道你祷告的回应，那么算你为有信心的人，否则你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所以主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吗？主在讲我们，主说，我快快的要给你伸冤了，我快快的要回应你的祷告了，然而你能够坚持到底吗？然而你能够持之以恒吗？然而你能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吗？多少的神的儿女祷告快回应的时候，他自己放弃了。所以我们的代祷需要上升到一个高度，得见神的眼光，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祷告很快就回应了。千万不能够在关键时刻松手，否则就永远失去了。所以主说，然而人子耶稣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人吗？愿神让我们都成为这样有信心的人，阿们。所以这个比喻是在讲祷告的心态，要达到全心全意持之以恒。因为神子回应那些全心全意寻求他的人，在箴言书8章17节告诉我们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所以我们寻求神， 一定要带着恳切的心，祷告也是寻求神。意思说，我们想要我们的祷告得到回应，我们需要恳切，需要迫切。那么一个恳切迫切的人，他就会持之以恒的呼求神，甚至昼夜呼求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主喜悦这样的一种恳切寻求。主说，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得见，恳切祷告的，他的祷告必得回应。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三节，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三节，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这里没有说我们只是单单的祷告了一次，哦，主啊，你就应允了我们，没有。他说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再讲什么付上代价，恳切寻求神，以至于达到进食的地步，来进食寻求我们的神。圣经说神就应允了我们，哈利路亚。为什么应允我们呢？因为神说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进食祷告代表着我们的心态，主啊，我是迫切的，我需要你为我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进食自卑来到你面前，我要付上肉体忍受饥饿的代价，肉体承受软弱的代价，我也要寻求这件事情的答案。主啊，求你赐给我，我们在天上的父看见了就会应允你，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在讲什么？就是在告诉我们祷告需要迫切，需要付代价，需要恒切，需要有信心。代祷也是如此，我们为我们的一个代祷对象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肤浅的，哎，主啊，成就就成就，不成就拉倒，而是真的在操练我们的爱，我们的怜悯，操练我们来摸到阿爸父的心意，操练我们忍耐力，持之以恒的心态。看似是在为人代祷，其实受益的还是我们，因为借着这样的代祷的操练，我们的品格得到塑造，我们的爱心、怜悯的心肠、忍耐力、成熟度都大幅上升。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说代祷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侍奉，因为神纪念这样的侍奉，赞美主。代祷者也是神的秘书，代祷者也是神的秘书，有时候需要昼夜提醒神 N 多遍，事情才能够成就。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感谢圣灵的开启，让我们看到神在说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就是代祷者。那么耶路撒冷也可以预表着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我们所渴望的祷告的回应。神说我为你设立代祷者，他们昼夜必不静默，意味着代祷者需要昼夜来提醒神，特别关乎国度大事，我们需要昼夜来提醒神。因为代祷者是神的秘书，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言外之意，如果你的代祷停止了，神的工作也停止了。本身我们为一位代祷者当我们代祷者为一位代祷对象来祷告的时候，神就做工在他的身上，一点一滴的在做。可是因着我们没有基于信心，却凭了眼见，我们觉得啊，好像神没有做，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停止了我们的代祷，那么神也停止了他的工作，我们歇息了，神也就歇息了。所以神说代祷者啊，呼吁耶和华的，你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知道你所祷告的事情成就了，知道你所带到的对象生命改变了，成为那样一位荣耀的见证人，那么你的祷告总不止息。说到这里，我想起穆勒的见证。穆勒为三个朋友祷告，第一位朋友是祷告了2年信了耶稣，第二位朋友是祷告了21年信了耶稣，第三位朋友是祷告到死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然而穆勒临死前还在为他祷告，结果在穆勒的葬礼上，他那第三位朋友终于信了耶稣，在追思礼拜会上悔改的。所以穆勒是一位伟大的信心伟人，因为他的代祷是永不止息，他没有让神学习，他也不学习，只等神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提示我们，代祷的奥秘就是持之以恒，也提示我们，代祷者就是神的秘书。因为在这个英王钦定版是说的 Hold their peace day nor night, yet that make mention of the Lord, keep no silence, make mention of the Lord, make mention of the Lord, 应该翻译成提醒神，还翻译成呼吁神也可以。但是提醒神的意思呢，就是提醒我们，代祷者是神的秘书，秘书就是提醒神的，并非神忘记了，而是神喜欢你提醒他。就好像我们知道，在公司单位里面有一些的老板，他并不是说他有很多事情他忘记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他需要一个秘书来提醒他。而我们的神，他需要一位秘书来提醒他，并非是神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他忘记了什么，而是神他有阿爸父的心意，他想借着这样的提醒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事情并不宝贵，神宝贵的不是事情，神宝贵的是你，他想借着这个事儿和你发生关系，他想借着你的呼求他的回应和你一来二去建立关系，建立感情，建立信任度，建立依靠度，让你知道哦，我是你的父，我愿意回应你，我愿意答应你的要求，我愿意聆听你的声音。所以你看到神设立我们成为守望，是因为他喜欢听守望者的声音，他作为父亲他喜欢听儿女的声音。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大事小事，他只是喜欢听我们的声音而已，因为他想要跟我们来往，因为就像父亲想念自己的儿女，想念自己的儿女常回家看看，跟他有来往，这比一切都更重要。我们的阿爸父也是如此，他借着代祷使我们与他的关系更加亲密，因为我们可以更频繁的与他接触。而我们很多时候代祷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甚至祷告了好几年才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多出好几年的关系，多出好几年与神的这种依靠的关系，也使你在这深深的依靠中，你培养出了你的忍耐度，培养出了你的耐心，培养出了你的毅力，培养出了你的信心，培养出了你坚韧不拔的品格。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作为代祷者，千万不要只是为事儿而祷告，你要看到的是我在和阿爸父互动，我在和我天上的父来往，始终我的焦点是我与阿爸父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你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寻求，不是求，汉语翻译不准确，是寻求，寻求代表着互动，不是光是祷告祈求，而是寻求，是与阿爸父的互动。神在讲，你要先来与我互动，看重我和你的关系，这是代祷者的首要，其次才是事情。那么神 就会回应你。当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耶稣说这一切我都加给你了。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很多家人有的时候因着一些事情，我们祷告祷告，我们甚至祷告也使我们忘记了神，忘记了阿爸父他是如此的爱你。我们的焦点开始转变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认识我们作为代祷者，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他所看重的也是我们所看重，他设立我们成为守望者，成为他的秘书，是想要我们跟他有更美好的关系。因为公司的老板和谁最亲近？和秘书。我的意思是说，更频繁的往来，关系最好。所以神要我们也成为他的代祷者，成为神要我们成为代祷者，也是成为他的秘书，目的是让我们和他有更多的往来。所以有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活中设立一些人事物，好让我们为这些人来代祷。其实神看重的还是你，神是想让你能变着法的能跟他有更多的关系，更多的互动，更多的往来。我希望你能看到阿爸父的用心良苦，因为他想要让你做他的秘书，他想要让你提醒他该做什么。虽然他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他在等候你来提醒他。如果你不提醒他，他就不做。神爷，你提醒一次，阿爸父说还不够，我还没有听够，你要多提醒我几次，我才给你做。你要看到父亲的心，那么你的祷告就不会灰心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来开启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摸到神的心意，让我们能体会阿爸父的心情。他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能做万事。为什么有的时候他宁可单言这些事情而不做？就是因为他在等候我们和他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有的事情他不去做，是因为我们没有呼求他，我们没有提醒他。他宁可让允许魔鬼来肆虐，允许黑暗遮蔽大地，是因为我们代祷者没有呼求他，没有提醒他。因为他在等候我们来提醒他，等候我们借着代祷来与他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哈利路亚，赞美主。愿我们都体会阿爸父的心情，成为一位殷勤的代祷者，成为神最忠心的秘书，成为神最亲近的秘书。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也是最荣耀的，感谢主。好，我们现在讲到代祷者的陷阱。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如何做一位代祷者，以及代祷的职分究竟是怎样。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代祷的陷阱。首先，代祷的陷阱是不要用居高临下的态度，不要从肉体的角度，不要在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来代祷。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说称为他名下的百姓就是我们。如果你自卑祷告，首先就是说你要先谦卑下来，不要带着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来为某人祷告。我比他强，你看他多软弱，我来为他代祷吧。你这样的心态神不喜悦，你要来自卑谦卑在神面前，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总是在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来为人代祷，你的祷告神不喜悦。因为代祷是为了你跟主的关系更亲密，而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倘若你的心态是骄傲的，那么代祷会使你更远离神。所以代祷者的最大的陷阱，首先就是骄傲，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最不可要的。其次，我讲到了不要从肉体的角度，肉体的角度就是彼得有一次拦阻耶稣上十字架，这个经文知道将贴一下在哪里。后来耶稣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这叫肉体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哦，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3节，16章马太福音21节到23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彼得貌似很关心主，哎呀，主啊，可不能这样说，这个事情可不能临到你身上，坏事怎么能临到你身上呢？所以貌似好像，哎，彼得很爱我，但耶稣看得分明。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半跌我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是从肉体的角度来带到，那就会陷入撒旦的网络。所以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当我们用肉体的角度为人带到的时候，我们会释放巫术，我们会释放出来的不是神的心意，是魔鬼的心意，不是神的计划，是魔鬼的计划。所以要小心你在用什么角度来祷告。当我们为人带祷的时候，你是用什么角度来带祷？当我们为我们儿女的婚姻祷告的时候，你是用什么角度来带祷？是用你肉体的喜好，用你肉体的眼光，还是用神的旨意？是用神的心意。当你用肉体的眼光、肉体的角度来祷告，就是主啊，给我的女儿女预备的都是啊，家庭经济上好的，有车有房的，工作好的，事业有成的。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带祷，你会摸着神的心意。主要照着你的心意，你为他预备的都是好的，你为他预备的那爱主的，那真正有生命的，能够成为他的灵性的祝福的，你所求的就不一样。所以多少家长的代祷毁了他儿女的婚姻，你看到多少儿女的婚姻毁于一旦，也是因为父母的代祷是从肉体的角度，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代祷也是肉体的角度。我们需要悔改，主啊，赐给我属灵的角度，不要让我体会体贴人的心意，入了魔鬼的网络，要让我体会圣灵的心意。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你看到神说代祷的时候还要来寻求神的面，因为代祷就是寻求神的面。那么如果你想要寻求神的面，你要知道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是圣，你们也要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我的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代祷一定要圣洁，代祷者是圣洁的。如果你不圣洁，凭什么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呢？先来悔改，转离你的恶行，神说我才从天上垂听。倘若你内心揪着你的罪恶不放，圣经上说我内心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你的祷告也是浪费时间，你需要先转离你的恶行，神说我才从天上垂听，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地。所以我们需要先罪得赦免，那么医治就会发生，释放就会发生，我们所呼求的祷告的回应就会发生。主在讲代祷的次序，一切都是有次序的，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4节，耶稣说，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主在讲什么？主在讲你在坛上，祭坛上，也就是祷告的祭坛，也意味着你来寻求我的面的时候，你如果心里有苦毒，有不饶恕，那么不要来寻求我的面，先来悔改认罪，与弟兄和好。主在讲你先清除心灵的垃圾，先把你的罪孽清除了，再来献礼物。祷告就是献礼物，否则主说你献的礼物再好我都不要，你的献祭是无效的，你的祷告是浪费时间，因为你根本就摸不到我，我是住在圣洁里的，你不圣洁如何来向我祷告呢？连那个瞎子都说，我们知道主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主不听罪人的祷告，把你的罪先认了，该悔改的悔改，我们再来祷告，再来代祷，那么神就会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能一上来就祷告，需要先省察自己心灵的光景。每次祷告之前，我也会先来省察自己心灵的光景，看我里面是否注重罪孽，有什么隐而未现的圣灵你来光照我，开启我，看我里面还有什么罪恶。认罪的事情是认一件少一件，越认越少，无罪一身轻。我们不是重复认罪以至于捆绑自己，不，那我们需要认罪，圣灵会及时的光照我们，我们哪里还有一些需要修剪的地方，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在神的光照中，我们来悔改承认我们的罪就好了。所以我说代祷不要在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代祷。什么叫做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代祷呢？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心灵的光景不好，你不要上来就祷告。如果你心灵注重罪孽，还有苦毒不饶恕、仇恨、焦虑不安各样的负面心态，你先来悔改，主啊，清除我里面的心灵的垃圾，赦免我的苦毒，我愿意认罪，饶恕我不饶恕人的罪，我愿意放下他，我现在祝福他，我饶恕我的仇敌，我祝福我的仇敌。你再来祷告，你的心态就是一个正确的心态，你也就处在一个预备好的祷告的状态里，这时你再来祷告才有功效。否则你就进入到了一个祷告的陷阱，你觉得哎呀，主啊，每天我也祷告了，我付出了那么多代祷，为什么你不垂听呢？因为主说你从来没有在预备好的心态下祷告，你从来没有在预备好的状态下来祷告，你的祷告从来都是浪费时间。如果你心中有苦毒，就赶紧饶恕，否则你无法与圣灵连接，你无法与圣灵连接，你就无法与神连接。神在告诉我们祷告以前要先预备自己的心态，因为人的心是领受圣灵启示的管道，人的心是连接圣灵的管道。所以如果你的心灵不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你的祷告就会变得枯燥无味，功效甚微。你需要先清除心灵的垃圾，断开心灵的枷锁，使心灵进入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一个自由的状态，然后你再来祷告，那么你的祷告就会大有功效。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圣经强调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在讲什么？也是在讲你需要进入到一个正确的祷告状态，成为一个圣洁的，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充满怜悯，这样的一个心态，再来祷告神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你所要的。腓立比书4章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主没有说你上来就要借着祷告 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说你不要上来就祷告，神说你先要一无挂虑，意思是说你要先预备好你的心灵是个什么状态，是挂虑的吗？是焦虑的吗？是不安的吗？是恐惧的吗？是充满劳苦愁烦的吗？那么你先把心灵的这些垃圾枷锁放下，你再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我，否则你的祷告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入了祷告的陷阱，被称为没有预备好的状态就来祷告。很多家人都活在这个陷阱里，如果你在这个陷阱里不能自拔，那么你永远无法成为一位成功的代祷者。一位成功的代祷者首要条件就是他保持他的灵在一个祷告的灵里，一个自由的灵里，一个预备好的最佳的心灵状态，以至于他随时都能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祷告一祷告就能摸到天，感觉到圣灵的火，感觉到神的同在。有的人祷告了一个小时，越祷告让你越冰冷，好像有人把一盆冷水浇在你的头上，以至于你听了他的祷告你都不想祷告了。你就知道他不在一个对的状态，他在浪费时间，也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把你的心灵先调整，进入对的状态，否则你已经在陷阱里了，你如何帮助别人？自己都掉到坑里了，如何帮助别人？先把自己救上来吧。关于这一点，圣经讲了很多，但我不能具体的去讲，否则我们就没有时间了。但我想提醒你，一个代祷的陷阱就在这里。我们不一条一条讲了，因为有一条一条分就太多了，这些都是祷告的陷阱，代祷的陷阱。另外有些代祷者忽略了代祷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以至于他没有为自己和家人做保护的祷告，以至于自己和家人都遭受了攻击，是因为他没有做防守的祷告。祷告有进攻性的也有防守的，你不能只有进攻性祷告没有防守性祷告，那是不对的。没有这样的士兵，只会攻击不会防守，那么这一定死得快的。所以我们要学会防守性的祷告，如何来防守性的祷告。那我们先来看灵后十章三到四节。灵后十章三到四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讲到了我们的征战不是在血气中。For though we walk in the flesh, we do not war after the flesh. 这个汉语翻译的不准确。英文其他本说是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行走，行走的意思说我们肉身属血气，我们是有血气的肉身，不代表你是在血气中行事。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血气中行事，只是说你是有血肉的一个人，但你不能够因着你是一个血肉之躯你就干血气的事儿。所以圣经下部说，你虽然是有血肉之躯，但你不能凭着血气征战，因为那个没有用。你征战什么呢？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在谁面前？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就是在祷告的领域。所以主在说什么？不是彼得的刀快。主说克西马尼园，我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我让你们起来三次起来祷告，你们就是睡懒觉。现在来抓我的人来了，彼得你却把用刀把他的耳朵砍掉，我还得费事把他的耳朵接回去。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不是肉体的征战。祷告不是用血气来征战，是用灵来征战。祷告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不是用你的刀快，因为你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彼得和十二门徒在该祷告的时候他们没有祷告，也就是说他们该征战的时候没有征战，以至于真正的征战来了他们是铁定的失败。而彼得那个时候动刀以后，你发现后来他就三次不认主了。 因为他该征战的时候没有征战。所以家人们，你的征战是什么？该祷告的时候你要祷告，真正的征战来临的时候你一定得胜的。该祷告的时候你没有祷告，征战来临的时候你一定失败的。所以神说，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却睡到日头平息，以至于他一醒来就跟88犯了奸淫。列王征战的时候，大卫该征战的时候不征战，该你祷告的时候你不祷告，那么仇敌的列王会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肯定是失败的。因为你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乃是在神面前来献上你的祷告。如果你没有献上你的祷告，凭什么你能得胜？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主在教导我们什么？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是来到神面前，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以至于我们有圣灵的大能，可以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可以使我们的祷告得到回应。所以两点，第一，让我们看到我们祷告需要来到神的同在里，否则你的祷告效果是打折扣的。所以我们祷告需要借着敬拜，借着感恩，借着认罪悔改，借着预备好我们的心，进入祷告的灵里面，进入到自由的灵里面，进入到容易被圣灵触摸的状态里面，我们再来祷告，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的祷告就是有能力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在神面前你才有能力。有的人你甚至你都来不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说谁能住在我，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乃是那些守节心清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主在讲圣洁，如果你是一位，如果你的祷告的手一举起来，主说我看到血，堕胎的血，流产的血，欺诈的手，行恶的手，主说你不配来到我的圣山。你的嘴一打开，主说我看到一个起誓怀诡诈的嘴，撒谎的嘴，天天说一些闲言碎语，批评论断的嘴，主说你不配来到我的圣山。那么你怎么能来到神面前呢？你根本来不到神的面前，你怎么能有能力的？你没有能力，你无法攻破坚固营垒。所以代祷者，我们需要悔改，根据神的话语来调整自己。那么第二点，这个经文也透露了，让我们知道代祷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是征战就需要有防守。怎么来为自己做防守祷告呢？关于这一点有很多陷阱的。首先一个陷阱呢，就是关于军装的陷阱。有的人说防守祷告就是穿一遍属灵的军装。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所记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记载的。但关于军装有许多的陷阱，我们需要认识你是不是在陷阱里。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主在讲什么？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也就是圣灵的大能大力，来做刚强的人。首先主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依靠他的人，只有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做刚强的人。具体的操作呢，提到了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但主题不变，还是带着依赖他的心。我说了，代祷其实是发展跟神的关系，发展这种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依赖。然后下面涉及到了一个军装，但他是在讲属灵的军装，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讲到的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拿起也是穿戴，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立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然后开始穿戴军装了。怎么个穿戴法呢？首先要站稳了。站稳在哪里？站稳在神的话语里，站稳在圣灵里，站稳在对神的依靠里。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鞋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以至于有的家人就把这些话语当作教科书说啊，那我就奉耶稣名穿戴一遍全副军装，我奉耶稣名穿戴神所赐的救恩头盔、公义会剑、真理腰带、平安福音鞋就好了吧。其实你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圣灵也会告诉你，你是在过家家，你是在做游戏。倘若属灵的真理是如此行的话，是如此轻易的话，那么一切都变得太简单了。然而你发现事实不是如此，真理也不是如此。主在讲你要穿戴，是真实的穿戴，不是用你的嘴穿戴的，你不是用嘴穿衣服的，你是真实的活出来。所以军装不是宣告出来的，军装是真实的活出来的。我希望你对自己说一句话，我奉耶稣名宣告，军装不是宣告出来的，军装是真实活出来的。所以主说要站稳了，站稳在真理里，不是站稳在虚谎里。下一句就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意思是你要重视真理，要渴慕神的话语，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倘若你不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只是宣告说我穿上真理的腰带，你不是魔术师，你也不是变戏法的，你不是一说就有了。如果这么简单的话，我们不用每一天那么辛苦的研读圣经，默想神的话语。这是给懒人说的，而天国不需要懒人。懒惰是一个很大的罪，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懒惰的神。主让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不是让你是宣告一句你就穿上的，你得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真实的活出来。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你要真实的活出公义。公义什么？只是公义。公义在英文里叫 righteousness， 它的意思可以翻成我的翻译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这个叫公义。也就是说你需要行走在圣洁里，行走在悔改里，在神面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在神面前你做的事对不对。如果不对，你就没有公义。你就是宣告一万遍我穿戴公义的护心镜也没有，真的有的话也是一个纸糊的护心镜，真的有的话也是一个充满破洞的护心镜，没有用。魔鬼看见那么多的洞，他只需要射进其中一个洞就足以致命了，不需要说啊，我的护心镜很厉害是什么做的。你只要有洞，金子的护心镜也没用。魔鬼又不傻，他又不用袭击你整个护心镜，它只袭击你的漏洞就好了。所以罪就是最大的漏洞，把你的罪该悔改的悔改了，活在圣洁里面，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你不用宣告你也穿上护心镜了，因为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你宣告出来的，是你活出来的。又用平安的福音鞋穿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如果你不传福音，如果你没有活在平安的福音里面，如果你的心思一念整天都是焦虑不安、不信、恐惧，那么你是没有鞋的，魔鬼随时都能够烧你的脚，让你无法前进，让你随时跌倒。所以平安的心思意念是那么的重要，你要保守你的平安。这都不是宣告出来的，这是活出来的。每一天我都在保守我的平安，让我的心灵的光景是否是平安。平安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财富，也是我们得胜的利器。如果你天天所思所想都是带给你焦虑的，你每天看那些让你焦虑的电视剧，你每天看那些让你焦虑的新闻，你就知道撒旦在偷窃你的平安，你是没有邪的，魔鬼攻击你就烧你的脚，你很容易跌倒的。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如果你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是救恩的头盔？圣经也讲到是以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如果你没有救恩的盼望，你没有被提的盼望，你没有盼望，你就是没有头盔的，魔鬼很容易击败你的。不是说我宣告我就有救恩的头盔，你所思所想是什么，你每一天所思念的是什么，这决定了你头盔的质量。说到这里，我也可以讲，就是 如果你只是宣告式的穿戴神所赐的军装，那么你就是穿的就是纸糊的，最多是破铜烂铁，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为此付上代价，你的收获也只是破铜烂铁。当你真正的付上代价，我艰辛忍耐背起十字架活出主的道，主的道怎么说我怎么活，为此我付上一切代价，那么你所穿的军装就是有质量的，甚至可以说金器银器所制。那么魔鬼是惧怕你的。如果你只是变戏法，我宣告一遍就穿上了，那是啊，那是穿上了，但是也只是纸糊的，没有任何意义。魔鬼会笑话你，一看你就不是一个神家的军人，一看你就是一个软弱可欺可捏的柿子，所以魔鬼就会更加的攻击你。所以我们要活出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是宣告出来的，是活出来。我再次提醒，很多家人都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不知从哪里来的教导，不要把别人的经验当作教科书，而且这是一看就是一个肤浅的没有实战经历的懒人的所发表的经验，你可以把它当垃圾一样的扔到垃圾桶里，没有用。要活出来，抵挡一切的懒散，真实的活出来，活在真实里，不要活在虚晃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少说一点，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力。信心又翻译成信德，英文说的很清楚，是 faith 信心，拿起信心当作藤牌。那么我问你，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盾牌就有多大。不是你宣告一遍我用信心的藤牌，而是你的信心的藤牌像一个眼罩一样，就像海盗的眼罩，只能罩着一只眼，那有什么用？魔鬼射你另一只眼，魔鬼射你的胸口，他不射你的眼。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盾牌就有多大。如果你的信心够大，像一个两米高的一堵墙一样的，魔鬼根本就再射也射不到你，抽地一切的火箭也无法射到你。这是真实的。要问自己，我信心的盾牌有多大，那就需要你天天来操练信心。我们需要操练信心，因为信心是我们最大的宝藏。当我们的信心足够大的时候，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仇敌用疑惑、用恐惧、用不安、用焦虑、用各样的心思意念的搅扰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就很平安的告诉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这一套对我没有用，我知道我该所思所想是什么，我的平安你很难偷走。那么就意味着我的信心的盾牌已经足够大了，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如果仇敌随便射一个火箭，你就焦虑不安，你就恐惧战惊，你就睡不着觉，你就马上不喜乐了，你就马上像变了一个人，那么大的情绪波动，你就知道你信心的盾牌就是一个梳妆镜那么大一点，就够照你的脸，没有用，魔鬼根本就不攻击你的头部，你身体的范围整个都是他的攻击范围，你的盾牌太小了，罩不住你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悔改，真实的活出来。我再次说，真实的活出全副军装，不是宣告出来的，要活出来。下面又说，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主在讲什么？主在讲你要把神的道放在心里面，就是拿起来了，而不是说我宣告我拿起圣灵宝剑我就能。有的人会宣告说，我奉耶稣名拿起圣灵宝剑砍断魔鬼的什么什么什么，好像你不宣告你就拿不着圣灵宝剑了吗？圣灵宝剑不是你这样用的，主在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当耶稣面临撒旦的三次试探的时候，就是用神的话来抵挡他，那就是拿出圣灵宝剑。你没有说看到耶稣说我放耶稣，我拿起圣灵宝剑我刺透你，没有看到耶稣这个表现。耶稣只是说经上记着说，当一切的患难危机来到的时候，挑战来到的时候，试探来到的时候，你心里可有神的话？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圣灵的宝剑，无论你怎么宣告都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有，那么你就有圣灵的宝剑，足够击杀魔鬼。哈利路亚，赞美主。 下面就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你看，再次回到主题，前面也是讲了，靠着神所赐的大能大力，依靠他做刚强的人，那么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下面又最后结束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多方的意思是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in the spirit，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方式在圣灵里祷告，这才是正确的翻译。什么叫多方祷告祈求？就是说在圣灵里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方法来代祷。总而言之是在圣灵里，再次回归祷告一定要离不开圣灵，不是你用一个公式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代祷者，没有公式。如果说有公式，圣灵是公式，没有第二个公式，只有这一个公式，而圣灵这一个公式就涵盖所有。所以如果你里面有圣灵，你来祷告寻求主，我所讲的是否出于圣灵，不要总是别人说了一个什么你就相信，他是在一种错误的经验下所做的教导，他不是在圣灵的恩膏下所做的教导，你需要来查验。不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看这里讲到了代祷，所以我希望家人脱离这个军装的陷阱，全副军装是活出来的，不是宣告出来的。而且你在思想军装一旦穿上了，倘若你说那我宣告出来我穿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就算没有什么不好，你宣告穿上了，为什么你还要每一天都要宣告穿一遍呢？其实你这种行为是在灵界宣告我的军装不稳妥，所以每一天我需要穿一遍，好像脱衣服睡觉一样。神什么时候告诉你穿戴军装以后还要脱下来，到你死的日子你都不能脱下来。所以其实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我们只要活出了军装，军装就在我们身上，谁也拿不走，谁能拿走呢？你自己还能脱下来吗？你当真的是衣服吗？家人们，属灵的事情上很多人真的是无知的，求主怜悯我们脱离这种无知这种欺骗。只要穿戴上了军装就永远脱不下来，除非你自己放弃了真理，除非你自己放弃了公义，放弃了平安。好，让我们来祷告。来家人，我们来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灵。邀请圣灵，求主来借着这样的信息来更新我们。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为家人们来邀请圣灵。沙拉巴巴巴，哈拉巴巴巴巴，西拉巴卡拉巴巴巴西，沙拉巴拉巴西，哩哩哩拉巴拉巴西。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祷告的真理，让我们看到这代祷的真理，让我们成为一位合格的代祷者。哦，主啊，我们需要你，赞美你，哈拉巴巴沙拉巴卡拉巴巴。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一位代祷者，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一位守望者。奉耶稣的名，我们在这个时刻来呼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位合格的代祷者，成为你忠心良善的秘书，与你发展亲密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看到神，你让我们代祷是为了更好的与我们发展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真的被塑造成为一位合格的祭司， 一位称职的祭司，让我们的代祷的职分，也就是祭司的职分，能够被发展的完全。哦，神啊，在这个领域里面，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到更高的高处，更深的深处，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肤浅的代祷者，让我们脱离一切孩子的事情，脱离一切幼稚的事情，让我们不再无知，让我们进入到深层次的代祷。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祷告进入新的领域，让我们的代祷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耶稣，你就是一位伟大的代祷者，到今天你还在阿爸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求你让我们也发展这样的一种代祷的灵，代祷的恩典，训练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祝福的管道，怜悯的管道，让我们的代祷能够摸到神你的心意，也能够谦卑下来，感同身受的体会我们代祷对象的软弱，好来摸到神你对他的心意。你就赐给我们更多先知性启示的方向，让我们摸着神的心意来代祷，无论为个人为列国，主啊，都让我们摸到你的心意，不要让我们像一个瞎子。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灵进入到祷告的状态，让我们保持在一个平安里面，一个喜乐里面，一个自由的灵里面，一个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的灵里面，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多方祈求，靠着圣灵我们能攻破一切的坚固营垒。哦，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兴起我们成为德性的代祷者，兴起我们成为伟大的代祷者，让我们看到代祷是荣耀的工作，是蒙神纪念的。主啊，借着我们的代祷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得胜，释放人进入命定里面，释放神的心意成就在他的里面。哦，主啊，使用我们，兴起我们成为这样的守望者。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都成为这样的合神心意的代祷者，也救我们脱离一切代祷的陷阱，让我们的代祷进入到更成熟、更得胜、更有功效的领域。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